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新冠病毒感染总数超过369万，而死亡人数超过139000。这一新的数字促使一些官员采取了他们从前比较抗拒的行动。
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的警察星期六晚上实行了新的宵禁。
We're hoping that by closing earlier, it actually tones down the party and will allow these folks to go home, go back to their hotels, wherever they're staying, and possibly keep everyone else around them, everyone else in our city safe.
代表迈阿密海滩的国会众议院唐纳沙拉拉呼吁采取更加严厉的行动，以控制疫情扩散。
And it's totally out of control. We need to close down in Florida. We've asked the governor to do that.And we've even asked him to do the simplest thing, and that is to require masks for everyone. He has not done that.
不断上升的感染病例迫使曾经抵制强制戴口罩指令的其他州长都要求民众外出必须戴口罩。
We did take the further step of instituting a statewide mask mandate. Not something I wanted to do, but it's something everybody can do to relieve the pressure on our hospitals, to give us a hope to bring down those cases.
特朗普总统说，他不打算命令全国都佩戴口罩。在星期天福克斯新闻的独家专访中，他列举了新冠大流行初期发表的在戴口罩上相互矛盾的建议。
Everybody was saying don't wear a mask. All of a sudden, everybody's got to wear a mask. And as you know, masks cause problems too. With that being said, I'm a believer in masks. I think masks are good. But I leave it up to the governors.
为了应对这种病毒造成的经济后果，预计本星期美国国会将研究另一项新冠疫情刺激方案。议员们都承受着迅速采取行动的压力，因为他们八月休会期已经临近。美国之音哈顿华盛顿报道。
纽约市周一进入了经济重启的最后一个阶段，不过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依然在全美蔓延，而纽约市也出现了一些聚集性的事件，所以在继续扩大经济重启的同时，地方官员也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防护措施。
纽约州长库莫周一表示，纽约在进入第四阶段重启的时候必须保护好已经取得的进展，为此眼下必须应对好两大威胁。第一个威胁是年轻人街头聚集狂欢。周五晚上，纽约市皇后区阿斯托利亚的一条马路上，酒吧、餐馆外聚集了大批人群，他们大多不戴口罩，无视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又唱又跳，甚至燃放烟火，喧闹直至凌晨。
I'm telling you it has to stop. And I'm telling you in plain New York speak as a born and bred New Yorker,It's stupid what you're doing. It is stupid. Well, that's not a governmentally appropriate word. It's a true word. Don't be stupid. That is good advice in life. Take it from a person who's lived a lot of life. Don't be stupid. What they're doing is stupid and reckless for themselves and for other people. And it has to stop.
库莫表示，第二个威胁是全美各州疫情继续恶化，对纽约重启中保持进展构成的威胁。
We put in place an unprecedented quarantine program. We're enforcing it. But it's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enforce with total certainty. People take trains, people drive. States don't have border control agencies. We don't do border control.So that is a very real threat, and I don't see it turning around in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anytime soon. That is a predicament that we'll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help the other states, and we are, but that is beyond our control.
上周，库莫刚刚宣布了三镇出局规定，酒吧或餐馆三次违规必须关门。纽约市重启经济活动第四阶段，仅开放无观众的专业体育比赛、电影拍摄、动物园和公园等，购物中心、博物馆、餐馆、堂吃等室内聚居场合依然关闭。为促进餐饮业，纽约市政府开放了40条马路，供餐馆占据整条马路营业。与此同时，上周因抗议弗洛伊德之死而起的争取黑人权利的运动，以及随之出现的支持和反对警察的运动，也仍在继续。 市长白思豪亲自参与的在位于第五大道的特朗普大厦前刷写黑人命也是命的黄色大字，上周三次遭反对者分别用红、蓝和黑色油漆破坏。周六，史泰登岛的两名妇女到那里泼洒黑漆。警察工会放在社交网站上的视频显示，一名妇女喊着把钱退还给警察和耶稣重要的口号，他们均被警方逮捕。周三，为抗议纽约市频频出现的枪击暴力事件，地方神职人员举行了祈祷力量抗议游行。他们打着支持纽约市警察局的横幅，从布鲁克林出发，在经过布鲁克林桥时遭遇黑人命也是命抗议者的阻拦。警方在驱散阻拦者时发生激烈冲突。纽约市警察局放在社交网站上的监控摄像显示，一名男子在桥上人行道上冲到一群警察前，隔着铁栏用一根棍子敲打数名警察的头，包括一名警察局的负责人在内的四名警察受伤，近40名黑人命也是命抗议者被逮捕。纽约市长白思豪认为，要制止纽约市的枪击暴力事件，必须走社区与警方合作的方式，但反对者认为他削减警方的预算导致了社区安全的恶化。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启程前往英国，预计将与英国政府讨论关于南中国海、香港以及华为等与中国有关的议题。与此同时，英国政府方面宣布停止与香港的引渡条约。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林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启程前来英国访问，明天也就是周二将与英国的首相约翰逊和外相拉布会面，讨论有关国安外交议题，其中包括南中国海、华为以及香港问题，都是首要的议程。而英国的政府则是在今天也就是周一宣布了与香港终止引渡条约。英国政府上周才宣布在未来 5G 网络建设中排除中国科技华为。蓬佩奥此行如何与英国协调对华政策备受瞩目。蓬佩奥周二将首先会见20位呼吁英国政府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的英国对华鹰派议员，这些以保守党为主，包括了保守党前党魁邓肯·史密斯在内的国会议员，目前是英国国会最强大的势力之一。华为和终止与香港引渡条约的英国政府政策大逆转都与他们相关。蓬佩奥并将与英国国会国防委员会主席伊德伍会谈，此举也被认为极不寻常。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最新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将加入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巡弋行动。蓬佩奥与这些国会议员会晤后，才会与英国的首相约翰逊和外交大臣晤面。在保守党强硬派的敦促下，英国政府面临越来越大加强对中国的立场的压力。外交大臣拉布在周一告诉下议院，由于对前英国殖民地香港实施的严厉的安全法危及了香港的司法独立，英国将立即无限期的终止与香港的引渡协议。
And the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suspend the extradition treaty immediately and indefinitely.
此外，英国还将审查中国对英国核电站的投资的影响。中国的短片平台抖音在英国也可能遭到封杀。抖音原本与英国政府盐商将在英国设立全球总部，目前已经中断。这一连串的发展显示，英国正在逐渐与老盟友美国靠拢，而英国的所有的这些举措预料也将会影响欧盟以及欧洲国家未来的对华政策。
在其他的重要消息方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020年7月20日发表声明，纪念中国政府迫害法轮功21周年。蓬佩奥说，自199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试图铲除法轮功及其为自己信仰权利而奋斗的法轮功学员和人权捍卫者。大量证据表明，中国政府至今仍在镇压和虐待法轮功学员，包括对他们的酷刑和数千人的拘留。蓬佩奥的声明说，美国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堕落迫害还有虐待，释放因信仰而被监禁的人，并说出失踪学员的下落。 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经21年了，太久了，这必须结束。
台湾立法院举行第十届美台国会议员联谊会成立大会，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希望双方的关系更上层楼。由台湾71位跨党派立法委员组成的第十届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星期一在台湾立法院举行成立大会。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以及台湾新任驻美代表萧美琴等人受邀出席致辞。厉英杰表示，美国参众两院的台湾连线与台湾立法院的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一样，在促进美台关系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美国国会近年来通过了一系列友好台湾的法案，在对抗新冠疫情方面，双方今年还签署了美台防疫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历届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每年都会组团赴美国华盛顿特区以及主要城市访问，与美国国会议员、行政部门官员以及智库的学者进行交流。资深美国国会众议员、非裔民权捍卫者刘易斯在与胰腺癌斗争了一年多之后去世，享年80岁。
We cannot give up now. We cannot give in.
美国民权运动先驱约翰·刘易斯过去和马丁·路德·金博士密切合作，他是1963年华盛顿特区民权游行中最后一位离世的主要演讲人。
We shall splinter the segregated South into 1,000 pieces and put them together in the image of God and democracy. We must say, wake up America, wake up!
两年后，刘易斯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与其他争取投票权的示威者一道游行时被警察殴打，受到全国关注。1965年发生的这起事件被称作血腥星期天，引发全国对结束种族歧视的决心。
We were beaten, we were tear gassed.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die on this bridge.
暴力事件发生几个月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65年投票权法案签署成为法律时，刘易斯站在约翰逊总统身边。对刘易斯来说，这是关键时刻，这项法案禁止剥夺非裔美国人政治权利的歧视性投票制度。
The Act of 1965 freed and liberated so many people.
1986年，刘易斯在乔治亚州当选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开始他的政治生涯。刘易斯被称为国会良心，为争取收入平等、司法改革和枪支安全而奋斗。
We cannot continue to stick our heads in the sand and ignore the reality of mass gun violence in our nation.
2011年，前总统奥巴马授予刘易斯自由勋章，这是美国最高的平民荣誉。2020年元旦前夕，这位资深国会议员宣布，他患有4期胰腺癌。在接受癌症治疗期间，他回到家乡阿拉巴马州，纪念血腥星期天游行55周年。他拒绝因严峻的身体状况退缩。
I'm not going to give up. I'm not going to give in. I'm going to continue to fight. We need your prayers now more than ever before. Let's do it. We can do it.
美国之音西姆金斯，华盛顿报道。
总统特朗普7月14日签署香港自治法，要求北京为打压港人的行动负责，并且终止了对香港的特殊待遇。本期的热搜解码就为您解析美国对北京以及不再特殊的香港分别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
比喻美中博弈是一款火爆的闯关游戏，那么正当玩家疲于应对贸易战和新冠病毒两大关卡的时候，香港这第三大关卡又突然出现，这个游戏是真心很复杂。而激活这个关卡的幕后黑手，正是中国政府开始实施的港版国安法。
这一次的立法被视为中央与香港特区关系自回归以来最重要的发展。
基于北京对香港的一系列动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声了。
Today, I also signed an executive order ending U.S. preferential treatment for Hong Kong. Hong Kong will now be treated the same as mainland China.
重点就在这个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美国历来与香港保持着特殊的关系，即使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后，华盛顿也继续把高度自治的香港区别对待。这意味着在贸易方面，香港与美国享受关税互惠、货币自由兑换、旅游商务免签，以及购买一些美国不允许出口到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和技术。当香港没有了这些特殊待遇，就变得和深圳无异。特别行政区不再特别，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很显然岌岌可危，进一步中国的利益也会随之受损。中国除了利用香港进行转口贸易，更是通过香港这个门户渠道方便国际资本的流通。所以有专家认为，特朗普如果对中国跨境资金流动进行一些管制，不失为一个惩罚的有力措施。然而也有分析认为，华盛顿的这个措施是有代价的。美国对香港的出口远大于进口，在美国和香港的380亿美元的贸易额中，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334亿美元。这么一来，美国出口商受损也不小。香港失去透明度和开放性后，1300多家在此经营的美资企业也必须寻求新的出路。针对港版国安法，美国国会也火速通过了香港自治法，并已由特朗普总统签署生效。对破坏香港自治状态、镇压香港示威者的中港官员和相关金融机构进行制裁。
It's not only an effort to shield freedom-loving Hong Kongers from this continuing escalation of aggression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but the bill is a larger signal to China. It's a messag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ree world are no longer willing to look past some of the worst behavior.
参众两院也推出了各自版本的香港安全港议案，简化申请程序，优先赴美避难。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在另一份声明中宣布停止对香港出口美国生产的军用设备。此外，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会继续施压北京，制裁抖音、华为等都在选项范围内。对此，中国政府没有让步，而是宣布反制措施，并坚决推行国安法。如此针锋相对，看来美中博弈这款游戏似乎还要继续火爆下去。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内容，下次再见。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本周一第一次发射了火星探测器，希望号探测器在当地时间凌晨从日本发射升空。此外，美国也将在本月底发射新的火星探测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周的太空漫谈。
最近在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科学家和任务人员将宇航局的恒星号探测车装进火星2020航天器的机鼻内，准备改期发射。科尼斯·法利是项目科学家。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technical issues, getting the rocket together. Spacecraft is, all ready to go. And, as recently as a couple of days ago, the spacecraft was bolted on top of the rocket.
科学家们现在正在对飞行器和助推器进行最终测试。
One of the hard things about launching rockets is you have to get everything packaged just right into the spacecraft. So the delay is not because of anything with the rover, but it's just a matter of packaging the rover within that rocket and making sure then that rocket is ready for launch.
美国宇航局的伯达尼·埃尔曼说，宇航局在因为火箭问题取消原定发射之后，对完成发射任务的两周窗口仍持乐观态度。
Typically, what happens is the launch goes the first day if all conditions on the vehicle are green and the weather is good. The window is to allow for bad weather, for other things to happen, for contingency. So, we're pretty optimistic that we're going to get off the ground.
但如果八月中旬还没有发射，那么这个任务就得等到地球和火星在2022年重新正好对齐。但仅仅因为推迟，就可能耗资5亿美元。美国、中国和阿联酋本周起都在向火星发射无人航天器，继续在这个行星上寻找古老的生命迹象。与此同时，被称为新世界的彗星 C2020F3 最近在意大利、法国和美国出现之后，在北爱尔兰的上空划过。美国宇航局称之为自然焰火。一直到八月中旬，新世界彗星在每天日落后都应该看得见。以上是本周的太空漫谈。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文艺作品是艺术家们创作心血的结晶，为了创造出好的作品，他们有的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王康不仅是中国大陆著名的民间思想家，还有理论家，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画家。在2018年到2020年他去世之间，他一直致力于一幅描述共产主义兴衰的巨型画作。
王康从来没有受过专业美术训练，但是他要画一幅大画，这幅画有4层楼高。
新冠病毒疫情对于全球许多城市的夜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华盛顿特区，一个有着25年历史的标志性的夜总会最近关闭了。
目前在夜总会里休闲、结识新朋友、跳舞这样的日子被叫停了，而对于 ESL 的第18街这个标志性的场所来说，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The legacy of 18th Street Lounge was that it was a home for musicians and DJs to be able to express themselves creatively, perform.
托马斯·布朗代是18街夜总会的前 DJ。
Is it end of an era?
It's definitely an end of an era because now a lot of the musicians in DC and DJs don't have a home to play.You know, their music that we can't play anywhere else. You know, we have that creative freedom there.
被称为 ESL 俱乐部的第18街夜总会是华盛顿最亮眼的夜景之一，但业主担心它的终结已经到来。
Any other way, when you have 6 feet apart, people wearing masks, no communication with the bartenders, 6 feet apart, no entertainment and no dancing, what is the point of being in a nightclub?There's absolutely zero point.
法利德·努里是第18街夜总会的共同创始人和所有者。经过25年的工作，本来10月应该举行开业25周年大庆，但是等不到了。
ESL is institution, but we will try again. We'd launch on other way to express yourself.
Yes, you know, someone said institutions don't die; they evolve.It's time for us to evolve, and the intersection of time is pretty appropriate, if you ask me. We just hit our 25th anniversary, the pandemic hit, and our lease ran out. So it's an opportunity to leave on a high note.
人们希望这个曾经是音乐家、名人、音乐制作人、DJ、时装表演的聚会场所，将以其他形式重返华盛顿。美国之音博亚杰夫斯基报道。
在家避疫的封锁措施是美国各级政府用来减少病毒传播的重要措施之一，不过这样一个措施是否能够适用于美国将近60万的无家可归者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阿德克森看起来不像一个典型的无家可归者，他曾经担任过问题青少年的咨询顾问，但如今他穷途潦倒，流落街头。
The toll it takes on the body physically, psychologically and emotionally. You know, having to get back and forth just to get breakfast, lunch, dinner, clothing, shelter. Not having cleaning agents or disinfectants in spaces, regardless of where it is, I think opens up the potential for people to get the infection.
根据最新的官方统计，阿德克森是美国将近60万无家可归者之一。在大流行病期间，他们面临特别的危机。在华盛顿特区的527个新冠病毒死亡病例中，有20个是无家可归者。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死亡风险大约是总人口的2倍。
As folks come in and as we do checks throughout the day, if folks say that they're feeling symptomatic, we'll take them out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shelters and we'll bring them to one of our isolation and quarantine sites and we'll test them there.If that comes back positive, then we'll go back and we'll find the close contacts for that person and also ask them to come into our isolation and quarantine as well.
在全国各地，官员们必须阻止收容所沦为病毒温床。
About a couple weeks into the pandemic, people quickly realized that it was spreading inside shelters very, very, very fast. And a lot of the focus was to do what we call deconcentrate shelters. So they started moving people out of shelters into larger spaces. Some jurisdictions rented arenas and others did hotel rooms.
61岁的玛丽·蒙塔尔沃住在附近的公园里。他从当地的非营利组织和教堂取得食物和卫生用品，但要取得新口罩那就比较难了。
We try to get one, I'd say every second or third day, but many of the people wear lose them.
Where do you go if you need to wash your hands?
That's very difficult. I go inside the church here, but I have cleanser.
对于像迈克尔·威廉姆斯这样正在找工作的人来说，新冠病毒让事情更困难。临时工介绍所已采取严格的社交距离措施。
It takes extra long to get services you need because they only allow one person at a time. Without these spaces, it's kind of hard. I'm not able to apply for jobs. I can't get any income, and it's crazy.
美国的失业率达到惊人的14%。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研究预测，今年无家可归的人口可能增长40%-45%。
I expect that if unemployment continues to stretch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at we will start to see decreases in rent payments, and we will start to see evictions.
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宣布了将近30亿美元的援助，将用于帮助无家可归的美国人以及有丧失住房风险的人。不过，这只是暂时的。
In the capital, housing is really expensive, and so until we start addressing how to have steady employment that pays closer to the cost of housing, we're going to keep seeing this crisis of homelessness.
玛丽·蒙塔尔沃过去20年已经8次无家可归。
There's sufficient money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to help the people who are homeless. It's just the distribution of those monies. The wealthy are getting wealthier and they're ignoring the poor.
美国之音巴尔德拉斯，华盛顿报道。
全球有许多人正在忍受着新冠疫情带来的压力还有焦虑，但是也有人将这种负能量转化成了帮助别人的正能量。
杰夫·史和他的家人只能在自己维吉尼亚州南莱丁的家中工作，这里位于首都华盛顿以西40英里处。他决定在工作之余帮助其他人。史先生正在对这些购物袋进行分类，每个购物袋装满100个 KN95 口罩，然后运往全国的医院和医疗机构。
We have a shipment going to New York, and that shipment is about 133 masks to a cardiologist hospital, cardiology division, and we have going to North Carolina, we have going to San Antonio.
吉夫史在脸书上发起了一个筹款页面，设定了购买100个口罩用于捐赠的目标。大量的支持让他得以购买4000个口罩。他必须要他的朋友帮忙分发口罩。
Resource so scarce, but we are trying to put together a big order, and we need more help from the community, from federal government, from the state. If we can get state fund or FEMA fund, you know, then we can go out there and buy N95 masks and KN95 masks in massive order. So right now, everybody needs it. Frontline hospital people needs it.We have cancer patient needs it. We have nursing home needs it. We have first responders, sheriff's office. Everybody needs it.
在附近的一家百货公司中，舒格夫塔汉和塔辛来挑选布匹和纺织品，准备购买制作口罩的材料。他们在家中制作口罩，然后捐献给医护人员。
I feel so good. This is the best, like.I can do something for someone.
I mean, I think we're helping our community.
I think
whatever
we're helping
we could do,
each other and help
we're helping, actually
helping
each other, I think.
Yes.
Right?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especially in this crisis. Whatever
yes.
little we can do, we should all do it.
人们在艰辛的时期通过帮助一线人员来抗击新冠疫情。美国之音艾哈麦迪，维吉尼亚南莱丁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